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北上海双城论坛虽然已经落下帷幕，但两岸一家亲的话题仍然是在余波荡漾。非洲猪瘟的蔓延是否对两岸关系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上海东亚研究所的副所长胡林伟以及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教授为您深入分析。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在这个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呢，我们是看到双方签署了三项合作协议，台北市长柯文哲和上海市的副市长周波都再次提到了两岸一家亲。下面我们就先来听一听柯文哲还有周波的说法。
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互相谅解，看两岸一家亲的精神，两岸关系一定会和平稳定。
两市的人民也在这种两岸一家亲的氛围当中共同分享着珍贵的亲情和友情。
好的，我想先请教在上海的胡林伟胡副所长，你怎么看今年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还有两岸一家亲的说法呢？胡副所长。
应该说今年上海双城论坛能够再次举行，我想对于我们思考和关注两岸关系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这里就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讲，三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层面，首先是从政治层面，应该看到柯文哲先生早期在他执政之前曾经被人看作是墨绿人士的，但是他执政之后他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是因为他执政之后呢能够站在市长的职位上，能够面对市长的责任，能够客观地去看待大陆因素对于台北市发展的一个重要作用。正是因为柯市长他从正面地去解读大陆因素对台北市是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正面作用的话，所以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所以他能够积极地推动两岸关系，积极地推动双城论坛的一个举行，这是从柯文哲市长他自己一个政治因素来思考的。第二个，我们可以从一个制度层面来思考，那就是说，台北和上海市怎么样来界定两个城市的关系？柯市长在上台之后，他从制度层面在市政府体制中设置了大陆工作小组，还有国际小组，分别处理不同领域的事务。那么从这个制度层面的设置，也就确立了台北和上海不是两个外国的城市在交流，而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务在交流。这是从制度层面以灵活的方式确立了一个中国的原则，确立了上海和台北不是国外的城市，这从制度层面。第三个，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从两岸关系层面呢，能够为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找到新的动力和新的空间。就像上一节范世平教授他在讲到两岸关系的历史后来发生的一些挑战和变化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在两岸关系发展的过程中，历史上曾经是非常简单的台湾出资金，出资金出技术，那么大陆提供市场。但是现在随着大陆的社会发展呢，在资金层面，在技术层面，大陆和台湾出现了所谓的供应链的一个竞争的关系。那未来两岸关系怎么走？我们可以看到在历次双城论坛的过程中，都是从城市发展的角度聚焦于经济，聚焦于城市智慧城市，包括今年的还循环经济。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台北和上海它是各有优势的。台北的垃圾不落地， WiFi 更加人性化的社会城市服务城市建设。那另一方面，大陆呢，在大陆现在在社会发展中，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也需要这样的一种城市化的一种建设和交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台北还是上海，在城市建设中，我们既有双方都面临的共同的问题， 也有双方在各自建设中各自的强项和各自的长处。
嗯，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聚焦在这些城市建设的议题当中，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为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重新找到新的空间，也找到新的发展动力了。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是双城论坛最值得思考的，就是说为今后的两岸关系发展呢找到新的一个发展空间和发展动力，这是非常积极的。当然一家亲，我想一家亲毫无疑问是正面的语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样的话都污名化的话，那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语言来正面描述两岸关系呢？难道说只有负面的抹黑和攻击才是一些正常的语言吗？才不是统战语言吗？所以我觉得在两岸目前还是非常需要从正面去理解，去正面去描述两岸关系。
嗯，好，感谢胡副总说要用正面来理解两岸关系。那我很快的再请教您，我们这次看到双城论坛有一个画面哦，就是这个柯文哲市长送了一个净瓶给这个上海市的副市长周波，很快跟我们谈谈，您认为这个净瓶大家都认为说跟习近平来谐音，是不是柯文哲他这位市长本人想要对习近平主席来表示一个示好的一个动作呢？很快跟我们解读一下。
好，我不知道柯市长到底是送这个礼品，他的到底的含义是什么？但是如果他有这个用净瓶来向大陆领导人展示一个善意的话，我想还是应该给予积极的、正面的去理解、正面的去肯定，甚至正面的和鼓励的。如果我们双方之间都能够本着柯市长所说的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交流这种态度的话，这样才能够从正面去推动两岸关系向好的方面发展。
好的，
反之，如果我们老是从负面的角度去看待、去理解的话，我想这是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的。好，主持人。
好的，感谢胡副所长。那么，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您又是怎么看这个净瓶？是不是柯文哲市长向习近平主席来示好？另外，就是我们也注意到，事实上在这个双城论坛的场外，有统独两派人士的互呛，尤其是台独人士还丢猪肉抗议，当然就是抗议说这个双城论坛没有谈到最近台湾非常关注的一个非洲猪瘟的问题。这个猪瘟这个问题的蔓延，是不是也有可能一定程度的造成两岸关系的一些影响呢？范教授。
我赞成林伟兄，我们要用正面去看待啊。但是很多东西，如果一些问题跟争议不去解决的话，完全用正面去看待，我想可能会变得一厢情愿，而且会变得问题无法解决。那个问题会变得越多，越来越沉啊。所以我觉得不要以为看不见就以为它不存在啊。那我觉得勇敢的去面对问题的矛盾，这应该才是一个比较务实的做法。那当然，柯文哲送这个净瓶啊，看是不是来表达对习主席的一个尊崇。那我想应该有这个意思啊。那我也认为，这个柯文哲从一个墨绿的啊，2014年当选，2015年他在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情况之下啊，然后只谈了两岸一家亲，就能够到上海去参加双城论坛。我认为能做这个决定的人，恐怕绝对是国台办主任以上啊的层级才有办法来做这个决定，因为这个大概跟过去中国大陆的这个对台的一些坚持，一定要承认九二共识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人说他是无党籍，所以另辟蹊径。但我认为这是大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弹性，我也认为是中共高层甚至是习近平主席的拍板定案啊。那因为这个的确是知识体大。那柯文哲到目前为止，我也必须要讲，他非常的善用他的一个弹性啊，包含他对于九二共识，他说我对于大陆方面所提出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发展基础的这个事情，我表示尊重与理解啊。其实这句话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九二共识是和平发展基础，这个事情是大陆提的，不是我提的啊。那大陆提的这个说九二共识是个好东西，我尊重跟理解，可是我没有接受啊。当然，大陆很多学者，像最近这个严安林这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副院长，他说，因为柯文哲现在只是市长，所以他可以勉强过关。如果他未来要选总统或者更上位，他必须要说的更多。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柯文哲他的这种从墨绿然后为大陆所接受，再加上他前日只接受这个所谓的绿色和平电台，他说哎呀，我当初党这个杨一家亲是因为等于说为了要应付大陆的这个说法，而且还表达歉意啊。有很多人如果听得不舒服，还是歉意。那加上他将在今年4月也是由我们美国资金主动发布的讯息说他要到美国访问，所以我不需要讲柯文哲的两面性，大陆其实现在也看在眼里。他未来如果要选总统，他是不是还能够维持这样的模糊性，两岸一家亲是不是能够延续下去， 那我觉得拭目以待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观察啊。
平教授，稍后我们也会继续谈到这个柯文哲市长访美的一个最新消息哦。不过这次双城论坛有一个小插曲，我们制作两张图卡，想要先请教胡副所长，那就是前海基会的会长江炳坤逝世哦。那么前海协会的会长陈玉宁，他是希望申请来台来进行调业，不过呢，想见顺便见老朋友连战一面，却抱着遗憾离开台湾了。那么陈玉宁是留下了一张纸条，表示他这次来台湾调业江炳坤送老友的最后一程，希望有机会能够看到尊敬的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连战主席和老朋友，但纸条上面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未能如愿。在临别之际，也衷心祝愿为两岸关系破冰的连主席和其他老朋友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是陈玉宁的一个纸条。不过，这个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他在立法院表示啊，这次不让陈玉宁会见连战的理由是，他说两岸之间只有私谊，只有私谊没有公交，只有私交没有公谊啊。这个画面上还有这个连战当时跟陈云林抱在一起的画面。胡教授、胡副所长，您怎么看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的说法，就是说两岸只有公交没有私谊，他不让陈云林和连战会面，是不是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同情理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说法呢，过于把公交和事宜把它区分得太清楚呢，我觉得还是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因为就两岸关系来说，它既有政治层面，也有经济层面，还有人员往来。而且以我们中国人中华民族的一种习惯风俗来说的话，哪怕买卖不成交易在，我们保持两岸之间民众之间的一种个人交往，我想还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在目前两岸在公的方面存在很大的隔阂和对立的时候，我们如果有一些个人的情谊的交往，那我想对于我们最终解决政治上的问题是会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在目前政治上存在分歧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尽量保持在相对的，在经济领域、在民众交往领域等等，还是保持这样的联系，我想对于两岸关系长远发展来说，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好的。感谢胡副所长，感谢您。那么此外，针对这个柯文哲在两岸论双城论坛当中有关于两岸一疆线的说法，我们也看到了陆委会的副主委同时也是发言人邱垂正，他就说啊，这个两岸关系和政策是中央的职权，两岸城市交流应该少一点政治，多办一些正事，这是邱垂正的说法。那么请教台北的范世平教授，你怎么看陆委会的回应，还有柯文哲称两岸一家亲和九二共识已经遭到了所谓的污名化或是所谓的标签化，您认为有什么其他的新名词可以替代两岸一家亲，而让两岸都能够接受呢？范教授。
其实柯文哲在这次双城论坛他非常技巧性的，他在这个晚宴的时候，晚宴因为不是一个这个比较正式的场合，在跟这个周波副市长晚宴的时候，他提到两岸一家亲，可是在隔天的正式的双城论坛他没有提到。那我觉得柯文哲为什么做这样的安排，他也是要应付绿营的支持者。我们知道柯文哲这次得票啊，这次台北的这个冬奥证明的这个运动有大概60多万票是支持的，这60多万票应该都是绿营的票啊，就而且可能是胜率很多，因为过去支持冬奥证明大概是色彩是比较绿的，但这六十，但是后来我们看到姚文智只得到20多万票啊，表示有将近30多万票到40万票是跑到柯文哲那边去的，就表示柯文哲他的得票了很大部分其实来自绿营的，所以他这次为什么做这个讲话啊？他也在表达对绿营的善意啊，就是我希望啊，你们不看我这次场合我没有讲啊，那我只是晚宴的时候讲。那这种两面性，当然我认为大陆也看在眼里啊，所以说我必须要讲说，未来他是不是能够有什么新的说法？以目前来看，大概空间是比较小啊。再来就是刚才这个林伟忠所提到的，这次选举是不是台湾民众都对九二共识投下了赞成票？或者对于这个这个国民党的两岸政策支持，我不知道不这么看法啊。就像2016年国民党惨败，民进党惨败，我也不认为是啊是对九二共识投了否决票啊。我觉得台湾民众当然是很务实的，认为蔡英文的两岸关系不好，我们希望跟大陆有更多的经贸交流，这是务实的。但是这个务实也会反映在另外一边，包括最近的这个大陆的非洲的这个猪瘟，台湾人也开始担心呢。如果这个陆客大幅来，会不会夹带了这些猪瘟的这些肉类制品？我们看到这两天还是有很多民众带了啊，或者一些陆配带了，虽然罚款提高到20万，还是有人带。那这种恐慌又会造成， 就是说，台湾如果是从完全是从商业利益的角度去看这个两岸交流的时候，当他发觉利大于弊，他当然愿意；，可是大家就觉得弊大于利，他可能就不想要了。那这个变成是非常非常的变动。我觉得台湾现在的政治人物的赏味期非常短。今天韩国瑜看起来哇高票当选，可是还没有就职，他的人事的问题，或他很多政策啊什么。很多人甚至什么迪士尼啊，想要来开高雄投资也落空了，然后要改什么赌场啊等等啊赌马场，全部都被人家认为是不可能的时候，他的光环快速的消减。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大陆看要，那当然我觉得韩国瑜希望大陆给他更多的这些利益，把陆客增加更多，但是这为什么这次这个非洲猪瘟的问题反而会造成台湾民众对于陆客来增加反而会有点担心？所以我觉得。这一来一往之间，到底什么样能够帮韩国瑜得分，他也还在盘算。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东尼，我们是不是先看看有网友或者是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提问呢？
好的，我很快念两位网友的提问，再来请教两位来宾啊。有一位网友叫刘范范，他说啊，这个亲的前提是互相尊重，没有互相尊重的亲啊，就等于是70年前的中日亲善，而带有武力威吓的合作双赢呢，则等同于70年前的王道乐土。另外还有一位金洞，这位网友他说，两岸一家亲，水火不相容，一个是民主宪政，一个是独裁专制，要怎么亲呢？还有一位 Edwin Chen 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可以高喊两岸一家亲，但请台湾人不要天真的相信。风林火山这位网友说，他想请教这个上海的嘉宾，如果文化、地缘、血缘和实力能够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话，蒙古选择了是亲俄还是亲中？不单是选择亲印度还是亲中国？这是几位网友的个人看法。最后想请两位来宾回答一下，这个上海的胡副所长，您怎么看双城论坛未来之后两岸的城市交流，尤其是台湾九合一大选之后，国民党现在执政的县市增加到15个了，接下来上海是不是有可能跟高雄市来进行交流呢？胡副所长，
我想，就高雄市也好，上海市也好，在城市之间，甚至乡村之间的这样的种交流，都是积极，都具有积极意义的。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说，两岸的城市也好，农村也好，他们的社会发展都是需要。用一种开放的多元的去吸取一些发展的比较好的地方的一些经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两岸之间的城市交流尽快的去推动，我想是对城市的发展都是有正面意义的。而且特别是值得关注的就是说，当两岸现在在高端政治现在还存在很大分歧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可以针对两岸民众的一种诉求，特别是九合一选举中所显示出的台湾的民众现在对于经济议题、对于社会民生议题，他的关注度更高，而不是关注那些所谓的证明啊、公投啊这些。
好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更加的聚焦这种低端的经济议题、社会民生议题，我想为也是为今后两岸解决政治分歧创造条件。所以我就觉得两岸之间的城市交流还是应该积极鼓励和推动的。
好的，感谢胡副所长。台北的范世平教授，你有30秒跟我们进行下半场的总结。范世平教授，
我想经济跟政治，当然大陆想把它分开。韩国也说经济100分，政治0分。可他后来他也承认了九二共识，九二共识难道不是政治的表态吗？民进党当然就这样批评了，说你说一套做一套。我们看到吴宝春台湾面包师傅到上海去开店，他也希望从事经济，但是却被要求要表态，说我是以中国人为荣啊，我要承认这个九二共识啊等等。那变成一个单纯的面包师傅，也必须做政治表态。那这就看起来说经济跟政治要完全分开，可能并不是这么容易。我觉得大陆现在当然要思考的是，是不是还要在像2008年马英九执政的时候放这么多的陆客进来台湾？如果过去这2008年都是造成一些特殊的政商的人士或特殊的团体来获益，一般民众感受不到他的一个外部利益跟获益的话，那如果还是重蹈覆辙的话，我认为太阳花学运可能还会再发生。
好的，感谢台北的范世平教授，也感谢在线上的上海市东亚研究所的副所长胡林伟副所长参加今晚的讨论，也感谢博弈，感谢三位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要和您讨论的话题是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 习近平究竟在担心什么呢？请您一定要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晚安，节日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与您再会。